刘冲天马上道：“我回答你，我听明白了，你白可叔很不服气呀，认为腐败已经成了我们干部们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这个结论我不敢苟同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周善本同志，他也是副市长，一直住在工人宿舍里，他的生活方式有一丝一毫腐败的影子吗？和你白可叔是一回事吗？再说我，不错，我做市长搞接待时，五粮液茅台是喝过一些，可是我想喝吗？正常的公务活动怎么能和腐败扯到一起去呢？你的烟酒基本靠送，我可不是这样，我一月要抽五条烟，全是买的。不相信你可以到市政府办公厅查一下，看看我这个市长当年到底付款没有。白可叔笑道：“不用查了，市政府从靖州烟厂批的特供烟嘛，仍然是腐败现象。”刘冲天略一迟疑，承认了：“确实是腐败现象，可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。国家目前还没有高薪养廉嘛，各地区各部门就会搞一些类似的经济手段，维持我们干部的起码生活条件和基本体面。同时我也承认，我们干部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，比如你白可叔，已经把腐败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但这绝不是全部。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还是好的嘛，你不承认这一点？”白可树有点不耐烦了：“算了算了，刘市长，你就别给我做大报告了。说心里话，我也同情你，真的。你想想，8年前我们一起到国家部委一位司长家送礼，人家司长把你当回事了吗？照打自己的麻将都不用正眼瞧你。你忘了回到招待所你和我说了什么？”刘冲天眼前出现了当年耻辱的一幕：“我说中国的事就坏在这帮混账王八蛋手上了。”白可树自以为掌握了主动：“所以啊，刘市长，我并不准备举报你，你搞点小腐败也是为了工作嘛，在本质上和齐书记是一回事，我只劝你别揪住齐书记和齐书记的家人不放了。我的许多事情齐小燕并不知情，齐小燕是受了我的骗，高阿姨就更冤枉了，她在我的安排下两次出国是违纪问题吗？你怎么就是不依不饶呢？是讲原则还是搞报复啊？你就不怕齐书记一怒之下反击你吗？”刘冲天见白可树主动谈到了实质性问题，也认真了：“高亚菊不仅仅是两次违纪出国的问题吧？他手上的那个钻戒是怎么回事？是你送的吗？高亚菊本人都承认了吗？是第二次出国时你在阿姆斯特丹给他买的纪念品？还有他账上那200多万都从哪里来的呀？啊？”白可树道：“钻戒确实是我送的，高阿姨既然已经承认了，我也不必再隐瞒，可我送这个钻戒完全是朋友之间的个人友谊，怎么能和受贿扯到一起去？不能因为我是常务副市长就不能有朋友吧？再说我的职位比高阿姨高得多，哪有倒过来行贿的事儿？”刘冲天严肃地道：“你的地位是比高亚菊高，但另一个事实是，高亚菊的丈夫齐全胜同志是靖州市委书记，是你的直接领导，这行贿受贿的嫌疑就存在，就不能不查清楚。”白可树手一摊：“好好好，刘冲天，那你们就去查吧，就算是行贿受贿，这个钻戒也不过价值4000多元人民币，恐怕还不够立案吧。至于高阿姨手上的200多万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来源完全合法，是高阿姨退休后自己炒股赚来的，是一种风险利润。”刘冲天想了想，抓住时机问：“那么请你就这两个问题说清楚，你送给高雅菊这个钻戒的价值 究竟是4000多元还是6000多元人民币，高亚菊在股市上炒股是怎么回事。白可树沉默了一下，这两个和我无关的问题我完全可以不回答，但是为了高阿姨的清白，我回答你。一，在阿姆斯特丹买钻戒时，欧元处在历史低位，退税后折合人民币是4800多元，现在欧元对美元升值了，可能在5000多元人民币了，但立案值仍应该是当时的价格。二，高阿姨炒股是我怂恿的，开户资金25万是我让金字塔大酒店金总从账上划过来的，高阿姨坚决不收，从家里取出了所有的到期不到期的存款，把25万还给了金总。刘崇天问，这25万是什么时候还的，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？白可树道，什么案发前案发后，是高阿姨开户后没几天，2年前的事了。刘崇天又问，似乎漫不经心，金总是你什么人，怎么这么听你的？白可树道，一个企业家朋友，你当市长时不就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吗？刘崇天说，我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，帮助企业解决困难，不是让你从人家的账上划钱出来给市委书记的夫人炒股票。停顿了一下，口气一发随和，类似金总这样的朋友肯定不少吧，啊，你就没想过你倒霉的时候人家会来和你算总账？白可树笑了，哼，刘市长又不了解中国国情了吧，谁会来和我算总账？你问问那些企业家朋友，我白可树是个什么人，占过他们的便宜没有，什么时候让他们吃亏了？刘冲天立即指出，我看话应该这么说，你占了他们的便宜，不过也让他们占了国家和人民的便宜，所以他们才没吃亏，甚至有些人还在你权力的庇护下报复起来了。白可树道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财富在他们手里，他们的企业越做越大，就增加了就业机会，也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税收。目前就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嘛，要完成原始积累嘛。比如说金总，人家10年前靠8000元借款起家，现在身价15亿，对我们庆州是有大贡献的。刘冲天笑笑，你说的这个金总我不了解，不过既然有了15亿身价，显然是个商战中的成功者，金总成功的经验我想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研究一番。我现在要纠正的是你的错误观点，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，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看社会上出现了几个金总，而是要看它的主体经济的成分。事实怎么样呢？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，连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国家控股，哪来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呢？白可树一脸的嘲讽，刘冲天你真有雅兴，这个时候还和我讨论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。刘冲天一声叹息，不无悲愤，不是虚无缥缈的问题，是重大理论问题，重大的原则问题。你白可树犯罪的思想根源也许就在这里，你认为自己处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，满眼的物欲横流，纸醉金迷，把身份和理想全忘光了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背叛了这个党这个国家。白可树默然好半天没有作声。刘冲天突然调转了话题，白可说，能提供一些齐小燕的情况吗？白可树一怔，哪方面的情况？刘冲天想了想，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， 有两个涉案人员已经惨死在黑社会歹徒手下。我们很担心齐小燕的安全。你作为齐小燕的情人，就不怕你的朋友杀人灭口，也把他干掉？对你那些朋友的为人，你恐怕比我更了解吧。白可树警惕性很高。怎么，还非要坐实我涉黑的问题？刘冲天，这好像没必要了吧？我涉黑也好，不涉黑也好，里外一个死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刘冲天再次重申，不仅仅是你，我担心齐小燕成为下一个目标。白可树拉下了脸，冷冷道：刘冲天，我更担心齐小燕会死在你手上。凌晨五点，审讯在双方都精疲力竭的状态下结束了。陪审的两个省反贪局同志很失望，认为没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。刘冲天却不这么看，反复审读了审讯记录后，在吃早点时做了三点指示：一、立即查实高雅局炒股盈利的情况；二、叮嘱金字塔集团的那位金总金启明，搞清此人和白可树以及相关靖州干部的历史和现实关系；三、以金启明为中心人物，对白可树在靖州企业界的关系网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。事后在车里睡了一觉，早上八时半，刘冲天回到了靖州市委，揉着红肿的眼睛刚走进办公室，市长赵芬芳进来。
刘书记，你找我？
刘冲天看着赵芬芳的笑脸，一时有些发懵。找你？我？赵芬芳说：
是啊，政府值班室说的，你昨夜打了个电话过来。
刘冲天这才想了起来。哦，对对对，赵市长，坐，你请坐。赵芬芳坐下了，一坐下就别有意味的发牢骚。
刘书记，你看看这事闹的，齐书记说走就走了，待在省城检查身体不回来了，也不知啥时才能回来。你呢，又白日黑夜忙着办案子，这市委市政府一大摊子事儿，全撂给我这个女同志了。
刘冲天把小舅子邹璇的事儿全记起来了，不再给赵芬芳留面子，很不客气地打断了赵芬芳的话头。怎么这么说呢，赵市长，没人把事全撂给你吗？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省委既没撤齐全胜同志的职，也没决定让你主持工作，而且各位副书记副市长也在各司其职吗？赵芬芳脸一下子红了，有些窘迫不安。
刘书记，这我得解释一下。
刘冲天似乎也觉得说的有些过分了，口气多少缓和了一些。赵市长，你就别解释了，特殊时期嘛，你想多干点事是好的，心情我理解，可是不该你管的事，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管，比如干部人事安排问题。
赵芬芳站了起来。刘书记，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问题，那我就正式汇报一下。这次常委会是早就定下要开的，主要议题并不是干部人事安排，而是下半年的工作。您说您不参加了，我们也不好勉强，因为下半年有些老同志到年龄了，要退下来，十几个干部的安排才临时提了出来，具体名单也不是今天才有的。齐书记在时就在上一次常委会上议过，其中有几个有些争议，比如市建委的办公室副主任邹璇，9年的老政科也该动动了，齐书记老不表态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您和他历史上那些矛盾造成的，这次我又特意提到了常委会上，让同志们议了一下。
刘冲天严肃地道：赵市长，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别的同志我不太清楚，不好说什么，这个邹璇我却比较了解，就是个酒鬼嘛，因为喝酒误过不少事，影响很不好，你点名把这样的同志提为建委副主任合适吗？ 是不是要照顾我的面子啊？也太没有原则性了吧。
赵芬芳反倒不怕了，坦荡而恳切地道：刘书记，这我倒是要表示点不同意见了。对这个同志，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。我认为从本质上说，邹璇是个能力很强的好同志，群众基础也比较好，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您的亲戚就硬把他压在下面，这也不太公平嘛。刘书记，我真不是要讨你的什么好，对邹璇同志的安排问题，我前年就和齐书记有过交锋。
刘冲天心里清楚，下面将是直接的表忠心了。手一摆，赵市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干部人事问题在齐全胜同志回来之前不易，暂时冻结。当然邹璇这个副主任也不能算数，可以告诉邹璇，是我不同意提他，就算以后齐全胜同志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
赵芬芳呆住了。刘书记，您这也太武断了吧。
刘冲天冷冷看着赵芬芳。武断？赵市长，据我所知，省委关于干部任用的公示制文件已经下达几个月了吧，你们就不打算认真执行吗？你们如果坚持要用这个邹璇，我建议先在市建委张榜公布，听听建委的群众有什么反应，看看群众答应不答应。
赵芬芳觉得不对头了，转身要走。好好，刘书记，那我们就先张榜，听听群众的反应再说吧。群众真有意见，就暂时搁一搁。其实你知道的，干部问题全是齐书记说了算，公事也是个形式。哦，我先走了，马上还有个会，政府系统准备统一布置学习三个代表。
刘冲天却把赵芬芳叫住了。芬芳同志，请留步。
赵芬芳只好站住了，有些忐忑不安。刘书记，您还有事？
刘冲天想了想，芬芳同志，有些话我原来不准备说，可现在看来不说不行，也只好说了。可能不中听，可能刺耳，可能让你记恨，但是为了对你负责，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，我别无选择。口气一下子严厉起来。赵芬芳同志，省委这次派我到靖州来干什么，你很清楚。齐全胜同志怎么落到目前这种被动地步的，你也很清楚。可以告诉你，迄今为止的调查已经证明，齐全胜同志当了9年靖州市委书记，确实没为他老婆高雅菊和他女儿齐小燕批过任何条子。专案组查到的一大堆条子，全是你和白可树以及其他领导批的。白可树批的最多，也最大胆，你批的也不少，连前几年齐小燕公司走私车的过户你都批过，这没冤枉你吧。
赵芬芳讷讷道：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齐小燕是齐书记的女儿吗？
刘冲天大怒：一个市委书记的女儿就应该有这种特权吗？齐小燕的这种特权到底是你们给的，还是齐全胜同志给的？齐全胜同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你们交代过，让你们这些下属干部给他的老婆孩子大搞特权？有没有这样的事？如果有这样的事，请你给我说出来。
赵芬芳哭丧着脸：刘书记，你这让我怎么说？你也身在官场，能不知道游戏规则吗？廉政啊，严于律己啊，场面上的官话谁都在说，可实际怎么样呢？还当真这么做呀？
刘冲天越发恼怒了：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你以为我刚才说的也是场面上的官话吗？你以为你提拔了我的小舅子，我表面上批评你，心里会领你的情是不是？手一挥：错了，赵芬芳同志，我劝你不要再耍这种小聪明、 小手段了。起码我要接受齐全胜同志的教训。全胜同志在亲属子女问题上栽了跟头，我看就是你们使的绊子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你们真周到啊，心真细啊，领导想到的你们想到了，领导没想到的你们也想到了。桌子一拍，那你们就是没想到党纪国法，就是没想到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，没想到自己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腐败，更严重的腐败，其恶劣程度和消极后果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甚至超过了直接贪污受贿。赵芬芳从没见过刘重天发这么大的火，怯怯地辩解道：“
刘书记，也许我们做错了，可我们真是出于好心，没有害您或者害齐书记的意思，真的。再说，像您这样正派的领导有几个？齐书记哪能和您比？咱这官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”